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吴英。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悉尼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吴英。
陈云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消息？
首先呢，我们来分享一下悉尼最近的经常下雨的天气所带来的一些很不好的影响哈。
嗯。
那可能经常下雨对于大人来说就会觉得衣服老是晾不干啊，或者说空气中的湿气太重啊，可能会引起一些不舒服等等。
是。
可是呢，对于小朋友来说，下雨的话那个草地上积水，他们还去玩水啊，就觉得特别的好玩。可能在我们童年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记忆。
小时候对，穿着雨鞋去趟那个雨水觉得很开心的。
对对对，虽然我们现在说的这么开心，可是呢在3月16号的时候，可能吴英你也注意到了，就是在新州的乌龙拱区的一个公园呢，是发生了一个悲剧。一个11岁的小男孩叫 Ryan， 因为在玩水的时候掉进了一个泄洪渠，结果呢就是失去了生命。
对，是，我还记得这一条新闻，当时是说他和他的哥哥还有几个孩子呢，是在一个公园里面，公园里面的草上面可能湿湿的，然后有很多水，他们就像带着一个木板，然后像滑草一样的，就是从坡上面滑下去，几个孩子都玩得很开心，也没有注意到说 Ryan 就找不到他了。到后来呢，等到下午的时候，这个哥哥才发现，哎，怎么弟弟到处都找不到踪影，才向大人去报告。然后呢，大家这个镇上面大概就有100多个人就对这个小孩子展开了搜索，直到后来呢，可能在当天晚上在泄洪渠里面发现了这个小孩子的尸体。后来呢，当局就推断说，有可能啊，这个孩子呢是从公园里面的泄洪渠，其实这个泄洪渠真的是非常不起眼的一个水管，就像我们平常在公园里面经常看到，上面像一座小桥，然后下面就有一个管子，这样可能也真的不是很大，可能直径也就是3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说这个
也让一个小孩子掉进去。
对，说你可能那几天呢雨下的特别大，然后这个小孩子从草上面滑过去以后呢，就正好也被吸进了这个水管泄洪渠里面去，然后呢就酿成了他的这个悲剧发生。而且可能当时泄洪管里面有很多被冲下去的这个草叶啊、垃圾啊等等啊，这个所以这个小孩子也没有挣脱，
所以呢就是在里面被溺死了哈。
没错。
其实呢此前是有过一些争论，就在这个小朋友被溺死的公园所在的市政府呢，他的市长呢是反对一些原有的呼吁，就是说应该给这些泄洪渠的口呢围上一些栏杆。那他的理由呢就是说，有时候这些栏杆呢会挡住一些瓦砾啊，还有像你说的草啊等等，所以呢就是不能顺利的把大量的水呢给排进去，所以呢他是反对围上栏杆的。
嗯，可能如果需要去定期清理的话，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
那现在呢他也同意说应该是给泄洪渠口呢装上栏杆，因为已经发生了这个生命的教训。他说呢，因为这些泄洪渠呢是在几十年前建的，那这些设施呢可能达不到我们现代的一些标准和要求，所以呢应该是给这些泄洪渠呢围上一些栏杆。那其实这个事情呢不仅仅是发生在乌龙宫啊，它还发生在其他的新州的一些区，就是有3个小孩呢可能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在公园里面玩积水啊什么的，也是掉进了泄洪渠里面。那所幸的是他们是可以爬出来，可以说是捡回几条命。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就是引起了新州的高度重视，包括新州的州长呢也是要求各个市政厅紧急的展开调查，看看他们所管理的这个区域呢到底是有多少泄洪渠是存在这种安全的隐患。因为呢市政府是负责全新州95%的这种排水管啊、泄洪渠啊这样的一个管道，而悉尼水公司呢只是负责剩下的5%，而且呢主要是集中在市中心主要的这个地下的一些地区的这些排水管道啊，所以呢市政府是要对泄洪渠的安全问题呢是要负上一个主要的工作的，就是要看看到底有多少泄洪渠是有存在这样的问题。
在这个当时新闻出来以后看到这个小 Ryan 导致他丧命的这样一个泄洪渠真的是非常不起眼，我们随时在公园里面都会走过的这样一个像小桥底下的这样一个小管口，你就不会想到这样一个管口竟然能够吞噬一个11岁孩子的生命。可能我想当时在设计的时候也没有人会想到会像这几年这个气候变暖以后产生这么多的变化，然后有这样的灾难性天气，比如说我们这周才听说的昆士兰州的这个 Debbie热带气旋，或者是这个全球经常发洪水啊，或者是经常发旱灾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对这个看来对于安全方面的标准真的是需要与时俱进。
而且小朋友呢就看到水他就会觉得特别的好玩，但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当有暴风雨发生的时候或者水流量非常大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发生危险的时候完全是他们不能够控制不能够驾驭的情况，因此呢就是需要特别的小心可能家长呢也是要对自己的孩子呢注意一下他们到底去哪里玩了，然后要注意到这些安全方面的问题，或者给他们就是事先的一些教育哈，应该怎么样不能够怎么样那说到给孩子一些早期的教育啊，给他们提供一些知识啊，其实还包括使用金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没错。
这周呢正好是全球的理财周，在全球理财周里面呢其实还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会专门为小朋友也设一个专门的活动来让他们意识到怎么样去存钱，怎么样花钱，怎么样去投资。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在全球进行的，在今年呢全球700万个孩子都会学到关于如何理财的这样的课程。吴英，你会不会觉得跟小孩子谈理财是不是有点可笑，有点太早了哈？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都非常聪明对，比我们那时候都有头脑很多，因为现在你经常会看到说这个小孩子从小就开始创业，甚至说年纪轻轻就开始买房啊，然后又是做生意啊，或者是办一些小企业，觉得真的是非常聪明的都
这个有一个调查呢是发现说孩子其实从7岁开始他就已经养成了他比较固定的财政方面的习惯了，所以在孩子7岁以前呢就要开始跟他们养成一种比如说如何去赚钱啊，如何去理财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同时呢父母也是孩子非常好的榜样哈。那比如说在这个全球理财周当中呢有一个负责孩子项目的负责人叫 Marisa 呢，他自己呢就是身体力行，因为他家里有一个6岁和4岁的孩子，那他的做法呢就是说如果孩子干了一件好事，比如说帮妈妈洗了碗，那么就给1块钱，那如果是帮忙洗一下车又给1块钱。那他说现在呢他带他的孩子去买东西的时候，如果他的孩子在商店里面看到一个玩具是20块钱的话，他们呢就不会去想说20块钱是一张什么样的纸币，而是他们就会想，哦，那我要做20件好事我才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玩具。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另一方面我想有些家长也会担心通过这样做家务然后给钱的一个激励机制会不会让孩子觉得说我做家务就应该拿到钱，这是理所当然的，反而不能够来感激父母亲对于家庭的一个付出呢？
其实可能就是真的我们说一个硬币它总是有一个两面性哈，那就要看父母在跟孩子给他发钱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或者什么样的方法去引导他们了哈。也许你所担心的这个问题呢其实父母有时候也可以在跟孩子说我要给你1块钱因为你帮我洗了碗的同时呢跟孩子说其实呢父母工作呢去赚钱呢是很辛苦的，你所花的这个时间呢就是除了给父母一个体力上的帮助之外，对父母也是一个精神上的非常大的鼓舞等等，多给孩子一些甜言蜜语，再给一些物质上的奖励，我觉得孩子是可以明白的，就是关键是你要怎么给钱，而不是一种这个非常生硬的交换，可能就会比较好一些，对吧？
看来这是陈云做妈妈的经验之谈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也蛮有意思的，而且我看到这个 Marisa 的做法呢，我也想起就在昨天晚上，我女儿跟我说，妈妈，我换了一个 netball 的球队，所以我需要买新的队服。那我的队服呢是80块钱，然后她自己说完之后呢，她就自己伸了一下舌头说，哎呀，那这样我就是要工作4-5个小时我才能够拿到80块钱。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正好是读职年级，那他们学校呢是有要求他们在这个年级的时候必须有一些工作经验。
嗯，
所以呢他是好不容易千辛万苦才找到了一个餐厅去打工，而且呢他一开始只能是拿这种培训员工的价钱，
嗯，就是junior的这个工钱。
对对对，而且在新州是有规定说学生去打工你每周只能够工作多少小时嘛，
嗯，
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其实他只能够工作2.5个小时，就是没有办法说我一次呢就是把这80块钱赚下来，所以他要去好几周他才能够赚到这个钱。哎，我当时心里就暗暗想，这个学校让他们去有打工的经验还是蛮好的，因为他一下子呢就对金钱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那比起你平常父母跟他说父母赚钱多辛苦啊什么，这些都是没有多大的用处了，只有他自己有这种实际的体验之后，他对于金钱才更有一种比较具体的认识，对吧？
嗯，我很赞同。不知道你女儿学校里面的这样一个计划是不是也是全球理财周的一部分？
我想可能是大家从不同的侧面都感受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吧，就是培养孩子的金钱方面的习惯。因为你想想现在有那么多的信用卡啊，银行的 ATM 机啊，那可能很多人对于花钱他都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想法的，有时候头脑一发热，这个卡一刷也没有见到自己白花花的银子一个一个的数出去哈，所以就一点都不心疼。那等到真的需要钱的时候，需要一笔钱的时候，才可能会检讨自己的这个花钱方面的习惯，说当时怎么没有好好的省钱，对吧？
嗯，那么在这个全球理财周上，专家还有没有给说如何教育孩子认识金钱、去投资、去理财啊、去节省，给出一些这个建议呢？
对的，就是除了在课堂里面孩子们会学到这样的知识之外呢，其实呢，金融理财专家也建议父母们，你可以在家里，就是关起门来的时候，在孩子的面前去谈论家庭的一些开销和费用，比如说我们家买的保险啊，我们家需要付的房贷啊，还有这个最近利率的变化怎么样啊，还有我们夫妻俩到底是攒了多少退休公积金，将来我们退休的时候可以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就是父母不要觉得在那么小的小朋友面前去谈自己的一些财政负担会觉得内疚，而其实呢，这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课堂，是一种非常好的教育，让他们更早的意识到说管理金钱是对他们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
嗯，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吗？
多跟孩子交谈一些财政方面的一些习惯，还有呢，比如说家里一周的购物行动，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带上啊，让孩子自己看看他每天吃的用的其实都是需要花钱的，这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培养他们的习惯是非常好的。因为最近呢还正好非常巧，就是有另外一个新的调查出来，只是在澳大利亚国内所做的一个调查哈，这个调查就发现说父母呢因为是很爱自己的孩子，所以有时候呢不知不觉就是会给孩子买一些玩具啊，一些娱乐方面的费用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零食啊等等啊、还有就是现在的孩子也很喜欢这个科技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手机啊、电子游戏啊等等、
嗯、
那么这不知不觉呢一个月平均就会花掉1000块钱，那一年算起来呢就是12000块钱在这些并非是定非买不可的东西上面。所以呢这个调查呢也提醒家长，你的用钱习惯是会对孩子形成非常大的影响的，是有一个示范的作用的啊。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些并非是非常基础的投资，是不是家长应该在花钱之前呢就是三思而后行，如果能够把小钱攒下来的话，那么也许有一天呢会变成大钱，会用在对孩子来说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教育啊，以及让他不会居无定所的一些比较大的投资上面。
所以说来说去就是全球理财周是一个全家都需要参与的活动，
是的，
都需要共同去学习，共同进步。
不管小孩子有多小哈。
那好，那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谢谢吴英。